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大家好，我是 SBS 记者 Lauren。 在通胀回升、利率重新上行的背景下，澳大利亚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再次被推到舆论中心，也让长期备受争议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重新进入政策的讨论视野。本周二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上调至 3.85%， 为两年多来的首次加息。澳储行指出，通胀重新抬头是此次加息的主要原因。加息决定公布之后，要求政府重新审视房地产相关税收安排的呼声迅速升温。削减资本利得税优惠被视为直接针对房地产投资者的一项改革选项，尽管政府尚未做出承诺，但也并未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。国库部长吉姆·查姆斯表示，政府注意到住房领域存在明显的代际不公平，但当前政策重心仍放在增加住房供应上。查姆斯说，我们确实看到住房问题中的代际矛盾，但解决路径在于建设更多的住房。在税收方面，我们关注的是削减个人所得税、引入标准扣除、优化养老金税收优惠，以及推进跨国企业税收改革。与此同时，参议院于去年11月成立的资本利得税审查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3月份提交报告，其结论可能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依据。国库部数据显示，仅在2025至2026财年因资本利得税优惠而放弃的财政收入就将增加至210亿澳元，而在截至2028至2029财年的前瞻预测期，累计财政成本高达800亿澳元。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认为，削减这一优惠将有助于改善住房公平性，让更多人有机会买得起房。那么资本利得税优惠是如何运作的呢？按照现行制度，个人在持有资产包括房产、股票、债券和其他投资至少12个月之后出售，可对出售所得的利润申请 50%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。例如，如果出售房产获得30万澳元的利润，只有其中的15万澳元会被计入应税收入，并且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缴税。工会组织主张将这一折扣比例下调至 25%。 现行制度源自1999年霍华德政府的改革，时任国库部长彼得·科斯特洛认为，降低资本利得税负担将鼓励投资，特别是风险投资。直到2021年，工党仍将削减资本利得税优惠作为政策承诺之一，并且在2016年和2019年大选中与复扣税改革一并提出。澳大利亚税务局数据显示，全澳约有220万人至少拥有一套投资性房产。在使用资本利得税优惠的人群中，60至80岁的婴儿潮一代占据明显优势。在2022至2023财年使用该优惠的83万人当中，约五分之一年龄在60至64岁。相比之下，25至40岁人群的占比不足 10%。29岁以下人群更是不到 5%。 住房部长克莱尔·奥尼尔直言，年轻人有理由对住房问题感到愤怒。他在接受澳广采访时说，我们的住房体系基本上是为那些早早进入市场的人设计的，而今天的年轻人当时甚至还没有出生。他同时强调，工党已经推出规模达到450亿澳元的住房政策组合，试图从供应端缓解问题。然而，改税是否能压住房价呢？政治经济学院负责人蒂姆·桑顿认为，限制资本利得税优惠和复扣税是缓解住房市场压力的必要步骤。他对 SBS 新闻表示，这会削弱投资者的收益，而不是把成本转嫁给普通购房者。税收优惠应当服务于新增住房供应，而不是推高既有房产的价格。不过，经济学家克里斯·理查森提醒，不应该高估资本利得税改革对房价的直接影响。他说，这么做的核心理由在于税制本身需要更合理，而不是指望房价会大幅下跌。住房问题没有一招制胜的解决方案。根据他的模型测算，即便调整资本利得税优惠，房价可能也只会下降 1% 到 4%。 反对党方面则持批评态度。反对党国库事务发言人詹姆斯·帕特森称，政府推动资本利得税改革是为了攫取更多财政收入，以弥补其无法控制的支出。他说，政府需要的是财政纪律，控制支出，缓解通胀和利率压力，并兑现对澳大利亚选民做出的竞选承诺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